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经济大革命。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二十大嘅结果一出嚟咧，可以讲我跌晒所有人嘅眼镜噶啦。咁目前睇到十种嘅政绩之一，清零政策咧，似乎冇减弱嘅迹象，反而咧系有加重嘅趋势。咁我哋嚟睇下呢几日咧，发生喺河南郑州嘅富士康厂区入边嘅事件，大家知道啦。基本上厂区入边嘅人咧，就因为防疫政策封控期间冇补给嘅情况之下咧，大家都要为咗条命仔去逃亡吓。咁从呢一点嚟睇咧，亦都睇到咗中共根本系冇心啦，要搞好经济嘅。咁而家中国大陆嘅经济又一蹶不振，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反而睇到中共咧大力咁发展合作社。咁而家又睇到咗出现咗公共食堂同埋即民营企业咧变成咗公私合营咁嘅形式嘅。咁啊，究竟搞边科咧？呢一啲全部系毛泽东时代嘅旧产物嚟噶啦。咁而家攞翻出嚟意味住咩咧？所以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就、系、是、我哋一直都认为，习近平系总加速思吓，佢系误判好多嘢，佢做错。但系而家从最近发生嘅事情嚟讲，我哋开始有啲感觉，佢可能系搞紧一个经济大革命，佢系要将过去40年嚟嘅改革经济嘅程式同埋个模式系彻底咁样去破坏，不破不立。佢可能系有安咗一个咁样嘅心。因為很多事情是一字禁錢，但是他仍然要做，而且他一點都沒有畏縮，他的官員的選擇各方面都是不是對經濟有利的，但他照樣是這樣做。先說一下清零，怎樣去令到中國的經濟到一個已經 是很難掹回的局面。根據 BBC 就說，他說中國就是有152個城市呢是遭受到部分或者全面的封鎖，影響的人口呢超過 2.8 億。這個野村銀行的數據就說有都是這麼上下人受到控制啦，受到限制啦。那這些城市的 GDP 加起來是佔了 24.5%， 就是四分之一的中國的 GDP 的。大家都很清楚，即係呢個清零搞到啲人直情係極度憂鬱啦，因為冇嘢食啊，餓死啊，有啲嘢睇病，又因為疫情，係因為冇得睇病死啊！啲細路仔最近我哋都睇到好多個短片，啲細路仔冇辦法及時送去醫治，三歲細路仔死咗，爸爸要拎把刀啊，要衝出去社區去買奶粉啊呢啲嘢，甚至有呢個四通橋抗議事件嘅發生，所以即係。中國為了這個清零，它付的社會和經濟代價是極大的。但是在二十大裏面，習近平堅持它是要繼續清零的，大家都很清楚。現在短期之內，中國是即是循著這條路走，是個經濟沒可能反彈的了。第三度的即係個 GDP 咧，佢哋話有 3.9% 啦，但係當然呢個係充滿水分嘅。呢一點我哋遲啲亦都再有一個證據講出佢哋係充滿水分嘅。咁咧，離岸人民幣同埋在岸人民幣都跌得好緊要啦。咁而國家統計局咧係星期一啱啱亦都發布咗，就話呢個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 PMI 咧就跌到去49.2，49.2就唔合格啦，50係評估線。另外就香港的情況都是很差，香港就第三季的生產總值就是比同期是下跌了 4.5%， 這個真的非常之差，在香港來說這個數據。有很多人就在擔心了，現在正是就準備傳統，譬如聖誕節，還有就是陽曆的新年，特別是農曆的新年，這些都是重要的日子，如果製造業在這段時間繼續這樣搞法的話，明年的上半年就不用想了，一切的數據都不會好的。 咁如果數據唔好咧，即係亦都係會影響咗呢個就業嘅就業率啦，係嘛？即係呢個供房嘅，即係有冇錢俾呢個房租啦，或者有冇錢俾房貸啦，種種嘅，即係一種骨牌嘅效應，種種嘅嘢都會發生嘅。即係最近亦都發生一件事啦，就係啱啱嘅啫，就係、是、有一個網上出現咗一篇貼文，就話高層咧準備逐步放寬呢一個清零政策。咁就馬上呢一個咁樣嘅傳聞根本冇人證實嘅嚇，呢、這個傳只不過係傳聞，就搞到中國嘅股市同埋即係香港嘅股市就大漲啦，強力反彈，港股更係大漲到5.23%，即係可以反映出市場係對呢一個清零政策係有幾大嘅期待，大家都希望佢快啲咧就係取消嘅，但係似乎而家唔係咁嘅情況。咁咧就20大之前咧，好多啲企業家又好，或者係外企又好。又或者係香港又好啦，係嘛？就希望20大之後有改變，清零會慢慢即係消失，咁仲有啲機會。但係20大個會一開完，大家知道呢個係只不過係大家嘅幻想。咁就今次富士康呢件事其實都好有標竿性嘅意義，因為富士康係台資喺中國最大嘅投資嚟嘅，而佢背後係蘋果，所以佢係又係台資，亦都係。背後佢係美國嘅最大嘅 one of 啦，起碼係其中之一最大嘅企業嘅一個代工廠。咁咧就佢發生喺佢身上嘅嘢，其實就係一面鏡，可以照得出喺中國大陸其實有好多地方可能發生同樣嘅情況，只不過係因為今次冇咁多人一齊出走，冇話有咁多嘅新聞嘅輿論嘅注意。咁但係其實好似富士康發生嘅事情喺其他地方一樣發生。而家慢慢即係多啲資料就知道富士康點解會出現今次嘅事，係因為鄭州係封城，冇任何嘅呢個物資能夠入到鄭州。咁而富士康係一個20幾萬嘅小型城市嚟嘅，佢每日就係要靠一啲嘅物資咧，係從鄭州咧就運入工廠。20幾萬一啲都唔細啊！大家都即係喺美國20幾萬一個中型嘅一個攤嚟㗎啦，係嘛？咁所以就係、是。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啲工人就當然係好即係好不安啦，係嘛？亦都冇藥運到啊，乜嘢都冇，啲人就感覺到呢種情況係好不妙，咁啊，所以就走。亦都有咁樣嘅講法，就係富士康其實係怕啲工人會亂，同埋怕佢哋真係會餓死，所以就放佢哋走。咁你即係我哋馬上嘅問題就係話，富士康一個咁大嘅城鎮，點解中共即係如果佢真係？考慮到富士康係最大外貿嘅最大嘅即係最大嘅户口啦，係嘛？佢為中國係賺咗咁多外匯，點解唔輔助一下？但係冇完全冇，就係、是、當佢普通一個工廠咁嚟對待。咁所以即係呢啲嘢都係非常之係令人覺得有疑問嘅。
咁路桥你嘅疑问系咩咧？你第一时间想到嘅问题系咩咧？
咁有時我哋諗下，如果習近平可以對得馬雲、馬化騰，可以幾日之間就將佢哋滅咗，咁對國台銘會唔會手軟呢？點解佢今次係喺富士康呢件事呢啲短片啊，成啊，亦都係封存啊，亦都冇咩禁止啊呢啲咁樣嘅短片向外流放咁樣？咁所以其實對國台銘會唔會手軟呢？係好危險㗎啦！我覺得佢係一個係好危險嘅一個咁樣嘅情況裏面。因為佢而家嚟講，不但咧就係佢嘅顏面受損啦，佢嘅 image 啦，同埋咧就係佢今個月嘅喺個富士康鄭州廠嘅呢個出產量咧，可能係會減少30%嚇，就咁嘅情況。咁如果富士康離開，對其他嘅已經想離開嘅外資又會有啲咩影響咧？嚇，如果大家見到富士康都咁樣啦，獨力去奮戰，而家就咩鍋都係富士康孭咗啦，係嘛？咁就佢。大家都覺得佢應該負責任啦，輿論都係一致向佢攻擊啦，咁所以其他嘅外資都會見到咁嘅情況，可能都話如果清零繼續嘅話咧，呢件事可能亦都發生喺我嘅廠裏邊。但西方譬如美國或者西方一啲嘅一啲盟國歐盟咁樣，見到咁嘅情況都可能係去敦促自己嘅外資，敦促自己喺。中國嘅外資，即係佢哋自己喺中國嘅投資咧，盡快咁樣離開中國，所以呢件事其實都好大，係即係可以話已經係好多外資係諗緊要走，已經走咗好多噶啦。咁富士康呢件事咧係即係雪上加霜，但係中共一啲都冇挽回或者係 点讲啊？有改变下少少嘅政策。如果系经济系佢哋认为最重要，当然而家都大家知道经济唔系咁重要啦，对佢哋嚟讲系嘛，即系安全啊、意识形态系最重要。但系都唔会话到呢个地步，吓见住咁多嘅问题发生，而一啲行动都冇嘅。咁所以喺行到呢度，我就觉得系咪习近平亦都系想啲外资离开呢？嗱，呢个咁样系一个，只不过系一个假设。暫時講，我哋冇得到好多嘅證據，但係我就覺得，如果佢可以一手滅咗自己嘅民企，阿里巴巴、騰訊、滴滴出行，佢可以一系列咁樣去滅自己嘅即係企業，佢點解唔可以滅外資呢？如果滅咗外資，係可以將整個嘅中國嘅呢個經濟嘅生態咧係改變，將呢個資本主義趕絕，咁佢係可以比較順利咁行，逼啲人。行佢嘅社会主义，咁所以呢个只不过一个猜想。
从路桥呢个猜想入边咧，亦都可以清楚咁认识到阿路桥对中共咧嘅认识，而家系越嚟越加深噶啦，好现象嚟噶吓。
咁而家嚟讲，即系中共嘅即系嗰个经济真系差得好紧要。即系根据呢个财政部嘅数据咧，就系、是、全国31个省市都系处于呢个财政赤字嘅状态。他哋省市咧就赤字嘅金額係5.5萬億元，咁咧就係、是、福建省、浙江省、江蘇、廣東、上海呢啲本來就係最賺錢嘅省份又好，直轄市又好啦，就佔咗財政嘅近40%。而家嚟講都係全部係赤字，咁樣係赤字嘅話就冇辦法向中央咧就繳納呢一個水金噶啦，係咪？咁咧就中央自己本身亦都有個赤字，大概亦都係5萬億，加埋就10萬億啦。咁你就根據法改委嘅數據咧，2022年咧就上半年度咧有46萬家企業倒閉，310萬家嘅工商户註銷，即係註銷，即係其實都唔做生意嘅。咁你話呢度咁多嘅即係企業啊、商户啊係冧檔嘅話，會有幾多嘅失業人口咧？大家自己去計計。咁啊，再加上咧就係呢一個中金公司咧就公布咗中國家庭嘅收入。咁咧就比阿李克強講嘅可能仲要差啲啊！真係，佢話月均收入500蚊以下嘅人咧有2.2億，月均收入咧有5000蚊以上嘅咧佔中國總人口嘅5%。咁啊，5000蚊一個月喺美國計起嚟，真係1000蚊美金都唔到，係好低嘅喎，非常之低。但係就算係好低，亦都係只佔中國總人口嘅5%，即係中國人嘅收入其實係非常之低。咁但係習近平就唔在意呢啲啦，行去早就唔在意，佢在意就李克強講嗰番話嘅時候，佢都做嘢啦。而家佢唔做嘢，你睇下佢嗰啲新常委冇一個咧有經濟經驗嘅。第一個活動就帶住大家去延安去拜啊毛澤東係嘛，去做呢、這個聖城之旅嚇，就係、是、去呢、這、一個聖呢、這個延安嚇佢哋嘅。圖騰下呢個紅色嘅江山嘅圖騰地區咧，就去拜毛澤東。咁所以就係你感覺上就係習近平已經立定心意，佢一定係走社會主義。咁即係佢喺呢一個延安嘅時候講過啦，要啲後生仔要弘揚呢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嘅精神，係嘛？要注意勞動啊、吃粗糧啊、穿布衣啊呢啲咁樣嘅精神咧。大家咧係要好好地去學習嘅，咁就成日都喺度講自主研發啊、自給自足啊，呢啲就係習近平嘅口頭説話嚟嘅。咁喺呢個20大結束之後，喺《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就開始明確咁話，黨對經濟工作咧要全面指導，係國家做好經濟工作嘅定海神針，即係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以後所有嘢。冇你哋資本家嘅份嘅啦，民企外企全部都唔需要，我哋國家一切由我哋一手控制，所有嘅資源喺我哋手裏邊，點樣分配係我哋決定，就係咁樣用咁樣嘅方式係去控制人民。咁咧就10月31號咧，中國住建部同埋民政部咧就聯合發布咗一個乜乜通知啦，好長嘅，就話喺各市區咧，各市或者區咧。就用3到5個社區咧，就係作一啲試點啊，即係做一個 pilot 啦，即係試下成唔成功啦。每個區每個市都要做嘅，咁咧就要搞一個所謂嘅綜合服務設施，裏邊有幼兒園、有托兒所、老年服務、社區衞生服務，仲有食堂。 家政服務，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綜合的設施。即是食堂這個兩個字一出，大家就立即緊張。食堂和供銷社在中國大陸的特別年紀比較大的人來說，它不是那麼簡單的，它有特定的政治含義在這裡的。咁咧就好多人就話呢個食堂咪即係等於以前嗰個大鍋飯係嘛？經濟計劃經濟年代嘅翻版咯，係咪？就大家都係去食堂嗰度食嘢，買嘢就去合作社度買嘢，乜嘢都係政府控制嘅。咁咧就南卡羅來納州大學嘅教授謝田咧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咧，佢有咁嘅説話，佢話中國最高領導層亦都好知道。經濟冇辦法靠內循環拉動啦，即係落於啲靠內需去拉動啲人唔肯使錢嘅，內需行唔喐噶啦。佢話要迅速去改變迅速惡化嘅問題咧，咁咧就係喺物資供應可能比以前少嘅情況之下咧，就需要由國家完全去掌握呢個資源嘅分配，咁咧就要配合維穩嘅需要，國家全部掌控。咁咧就通過控制食品啊、物資啊等各種生產資料，令到社會上嘅反對聲音咧就減少。啊，呢個就唔係謝田講嘅，就係、有啲其他嘅啊一啲人嘅睇法，一啲曾經經過呢段時間嘅人嘅睇法嚟嘅。咁我哋而家慢慢就明白到點解中國最近呢兩三年不停咁樣去斷糧，記唔記得我哋以前講過佢係買小麥啊？好多玉米啊，狂買啊！喺呢個大家都短缺糧食嘅情況之下，不停咁樣用好多外匯去買呢啲糧食翻嚟。咁啲糧食買咗翻嚟就喺政府手裏邊，到真係啲人都冇辦法有任何地方可以攞到糧食、攞到米啊，最基本嘅供應嘅時候，咁咧國家隊就出場啦，就係我只有我只有米，我只有小麥，我只有玉米。而家我突然間明白呢一點。其實就早有預謀，咁啊再加上咧就二十大結束之後咧，就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突然間咧就批准咗呢個官營嘅中國聯通同民營嘅騰訊設立所謂嘅混改新公司，混合嘅混改變嘅改混改新公司，咁呢個一出咧，大家就一諗就諗到公私合營。即是在50年代的時候，就中共曾經搞過這個公私合營，基本上很簡單說，就是對民企呢就發動了謀財害命的一個運動。謀財就是將強迫地將他們的股份呢就拿過來，或者收購什麼都好了，搶過來，然後呢將私人的財產呢就劃歸國有。在當中呢也都有很多人呢因為反抗或者不同意就被鬥，或者自己自殺死。咁呢個就係公私合營，而家又出現啦。其實而家唔係而家出現啦，舊年九月咧，路透社已經係報過啦，有好多間國有企業咧係將阿里巴巴旗下嘅螞蟻金服嘅一個項目咧，嗰啲股份咧攞曬過嚟。咁今年咧，彭博社亦都報導咗咧，就係中國國營第一汽車集團咧，正要去收購呢個滴滴出行嘅。電召汽車軟件滴滴出行，大家都可能都聽過啦，要將佢哋嘅股份攞過嚟，所以一直都有咁做。但係而家嚟講，因為騰訊名大啦嚇，咁所以就大家突然間明白到供銷社同埋食堂同埋呢個公私合營，就係一個習近平嘅經濟大革命裏邊嘅必要嘅元素嚟嘅。咁你再睇下佢點樣趕民營，點樣治嗰啲外企。好似國台銘嘅咁大嘅富士康外企於死地而不顧，從佢哋種種嘅跡象，你會發覺原來習近平佢嘅加速嘅其中一個可能好重要原因，就係完全咁去改變咗中國目前嘅經濟生態，將所有嘅原有嘅制度、佢哋嘅做法、全部佢哋嘅規範，全部將佢打爛，因為只有打爛咗。佢只可以重建佢社会主义嘅王国。
阿路桥嘅呢个构思啦，经济大革命啦，其实系好可能发生嘅。因为之前咧，习总对关于房地产够唔够市方面咧，佢亦都讲到咗，房屋咧系攞嚟住嘅，唔系攞嚟炒噶嘛。咁所以而家咧，咪亦都系将整个房地产打咗落去咯。咁按照呢个构思嚟讲嘅话咧，阿路桥呢一个谂法咧，都系成立过。咁我哋嚟睇睇咧，到时嘅吻合程度有几多吓？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民怨四起，暴政张狂，自由神已向中国人招手》。
唐人街，
唉，我嗰日视频睇到广州嗰个清零环境啊，真系惨不忍睹啊！嗰条马路咧就停晒巴士嘅，一验到你话有病菌，就立即拉上车，成个广州就拦住晒水马。仲要喺必经之路企住晒啲大伯喺度检查核酸，直情就系收买路钱打脚骨，唔俾钱就唔行得。有啲人喺出边啊，足足等咗48小时啊，都唔可以翻到屋企。
而家广州啊，好多人出街嗌要解封啊！嗱，喺个视频度系人都睇到噶，有啲人翻工就戴住棉胎、棉衲、枕头，随时翻唔到屋企咧，就要瞓街噶。
仲有嗰啲大伯都唔知几鬼恶死嘅，根本上当啲民众唔系人，呼呼喝喝，当正啲人系监犯咁噶噃。
佢最衰咧就到处都摆满嗰啲咁嘅核酸检查站，任何人经过都要检查健康码。如果一个唔觉意信号唔灵，你个健康码出错，哈惨啦！一系就送去方舱医院，一系就送去隔离，冇人情讲。个核酸检查嘅人龙啊，几公里咁长。如果唔系喺个视频度睇到啊，讲出嚟都冇人信啊！
一初头就有人讲，点解要清零呢？啊，因为阿习大大咧喺20大嘅时候，惊住有咩风吹草动喐到佢个皇位。咁但系而家20大过咗啦，佢揸晒 fit 啦，点解仲要继续清零呢？所以真正嚟讲，清零就假嘅。而家就好似整个中国系一个大嘅监狱，围住晒铁丝网，唔俾你喐。喐边个就杀边个，好简单咋嘛。一句话你惹咗病菌，滴咗入去方舱医院，咁就玩完㗎啦。其实喺广州市嘅人呢都好啲，因为近香港㗎嘛。知道一啲乜嘢叫做自由同埋民主。好似我哋当年香港嗰个雨伞运动同埋反送中，好多香港人企出嚟为咗追求自己嘅民主自由和平示威。咁好多大陆人呢佢就唔明白啦，就以为我哋香港人搞事。而家轮到大陆啲人啦，个政府一句话清零，搞到啲人生不如死，正式系有家归不得。嗱，仲有我就唔知道大陆啲人知唔知自己一直俾大陆政府去蒙骗，要啲人爱国爱党。而家大陆所谓嘅清零，系咪真系为咗百姓，定系为咗自己嗰种专制独权，当晒啲中国人就系奴隶？其实全球都已经解封㗎喇，偏偏系大陆呢就越搞越严重。所以有网民就咁讲，希望今次嘅清零能够大陆民众觉醒，千祈就唔好信共产党，有名俾你叫㗎嘛，共产共产，即系连自己生命财产都俾佢铲晒。嗱，仲有喎，郑州嗰个富士康话因为疫情，哇，嗰啲人大逃亡，真系好恐怖啊。嗱，睇戏就睇到啦，当年日本仔侵略中国嘅时候，嗰阵时啲人叫做走难啊嘛。嗰阵时嘅走难呢，就系、是、见到啲人孭住个仔啊，推住啲木头车啊，拖儿带女咁样走㗎嘛。但系今时今日富士康嗰啲人呢，佢哋走出嚟嗰个情景啊，就同当时走难差唔多嘅啫。只不过系推住个皮夹，孭住个背囊，拖男带女，漫山遍野都系人。咁走到攰呢，啲人就真係好似就地取材咁啊，瞓喺个马路度又有，瞓喺嗰啲荒山野岭嘅又有。哇，你睇到嗰个情景啊，直情就似世界末日咁，啲人去搵订呢。
唉，梗係啦，富士康啊係苹果生产 iPhone 嘅主要制造基地嚟㗎，有超过90条生产线，有30几万名工人。哇，发生疫情佢梗係走啦。一旦封锁啊，分分钟冇嘢食嘅，饿都饿死你。如果拉入方舱医院咯，仲惨，有得入冇得出。
其实你哋睇到富士康大逃亡嗰阵时啊，郑州早都封锁㗎啦。20大一召开，佢哋就紧跟党嘅清零政策。虽然政府停晒嗰啲交通工具，行都要行返屋企。照我睇啊，呢次富士康嘅事件完全就系大陆政府唔需攞嚟税造成嘅。你谂下，富士康呢个工厂35万人，其实咧喺中国大陆嚟讲，冇几多工厂似佢哋咁样， 工资同埋待遇都系非常之好嘅。佢哋平均一个月有3000蚊嘅工资。富士康有一个规定，就系每做够3个月，另外再加俾你6000到9000蚊，即系话平均每日一个月可以到达6000蚊。你谂下喺河南省呢啲贫穷地区啊，6000蚊唔算低噶啦。
喂，咁啊唔系算好高人工啫噃？如果做唔够3个月，即系先至得3000蚊啫。
诶，咁即系绑死人哋，一定要做3个月。
不过咧，佢又有道好，佢包食包住，咁样咧就每个月都可以悭翻啲钱。
富士康嗰啲宿舍啊，要8个人一间房，唔算系住得好噶，所以有好多工人咧就出去外边租村民嗰啲屋嚟住。你哋最初睇到嘅逃亡出去嘅人系租村民屋嗰啲人嚟嘅，点解呢？系因为郑州政府啊喺10月10号嗰日，佢就要把成个郑州市嘅各个村啊、各个街道啊全部封死晒。呢啲工人咧喺村民嗰度住，佢话我哋系富士康嘅人，你把我哋封喺呢度，我哋入唔到工厂翻工，点算啊？咁郑州政府就话：好啊，你想翻工，你就搬入去里边嘅宿舍住。若果你喺呢度继续住咧，就唔可以出门。而家最惨嘅就系、是、好多人咧，仲争几日就做够3个月噶啦。若果唔可以翻工，嗰3个月嘅奖金就冇啦。咁意思就系话，就要白白冇咗6000至9000蚊嘅奖金啦。再加上你翻唔到工，就算系旷工啦，仲要倒扣你嘅工资添。
哇，咁样真系好冤枉喎、啊！本来每个月有3000蚊啊嘛，咁而家做唔够3个月，冇咗奖金不得已，仲要喺3000蚊嗰度扣人工，咁咪即系白做，好唔公平喎、啊！
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公平噶啦，所以佢哋觉得人又老，钱又冇，加上里边嘅疫情，干脆就走佬啦。
喂，而家走紧嘅系第一批啫，点解继续有人走呢？
因为富士康入面有8个染咗病毒死咗啦，啲人就好恐慌㗎，所以咪冇鞋拎踢走囉。
嗱，我睇到有网民咁样爆料喎，其实喺富士康里面死咗嘅几个呢，唔系染咗病毒，系饿死㗎。因为个政府一宣布封城，富士康里面啲人冇食物，所以饿死㗎。佢而家个政府为咗掩盖佢呢种咁嘅封城手段，所以就话啊，富士康里面啲人系惹咗病毒死，佢唯有咁样解释㗎嘛。
其实呢个病毒3年嚟到咗而家呢个 Omicron 呢个病毒啊，专家研究出嚟死亡率系好低嘅，0.0%，比普通嘅感冒仲低嘅。有乜可能呢个726宿舍8个人中招，8个人都死咗，咁即系话100%嘅死亡率，分明就系掩盖真相。嗱，再爆啲料俾你哋听啦。郑州政府搞嘅所谓嘅核酸检测，目的系掠水嚟嘅。你睇，通常喺海外搞检测都系1个人1个人检测㗎嘛。佢哋唔系，所谓混合检测，其中有一个系中咗招嘅，咁呢30个人全部要拉去酒店隔离。
哇，嗰、那个地方政府咪好过抢，一个隔离赚几多有限，佢而家要30几个隔离，呢条数好襟计喎。
唔止咁样，佢哋仲要问呢30几个人，你哋分别住喺边个号码嘅宿舍，同宿舍嘅人全部唔准返工。你諗下，富士康仲有人做工咩？
哈，咁就大镬啦。听讲富士康接咗一张好大嘅苹果手机订单啊。咁如果富士康啲人返唔到工呢，咁即係起唔到货。如果唔准时交货，哈，咁就惨啦。到时啊，郭台铭破产都迟啊！
嗱，有时啲嘢咧就系人算就不如天算嘅。嗰、那个郑州嘅政府就谂住借呢个疫情向啲民众就着个掠水，点知郑州政府今次就陆文婷睇上啦，唔衰攞嚟衰，嗰啲员工惊起上嚟四散奔逃，冇人开工，搞到富士康就要倒闭。嗱，本来郑州政府嘅财政收入有1/3是来自于富士康的嘛。另外有90%的外贸又是依赖富士康的。 咁霎时间政府冇晒收入，自然就冇钱出粮俾啲公务员啦。成个郑州立即就变成死城。于是乎，郑州呢个地方政府咧就埋怨中央啦，最衰就听咗中央话要严厉执行清零政策，搞到我哋而家荷包都清埋。
哦，咁啊系啊，本来郑州政府就好似印银纸咁样，财源滚滚来噶嘛。唉，而家死啦，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翻生。
哼，咁啊抵佢死啦，成日都要封城，搞到啲人冇啖好食。咁而家郑州仲够唔够胆继续封城啦？
老实讲，郑州政府系唔够胆，唔听中央话嘅，所以其他地方继续封城，继续核酸检测。但系凡系富士康嘅人就可以免检。郑州政府就系想搏命搲翻个金蛋翻嚟，保住富士康。
喂，有冇搞错啊？咁唔系同富士康打工嗰啲人就要检测，好唔公平噶噃。咁搞法好容易造反嘅啫噃。
嗱，正因为呢件事情咁嘅发生，就俾大陆啲民众睇清楚，原来政府要求呢个核酸检测系假嘅啫，真正嘅原因系想封城同掠水。
嗱，据我所知咧，北方好多地方核酸检测都系要收钱嘅，广州咧就算优待噶啦，一般检测就唔收钱，但系一旦发现你有事，就照收可也。
唉，总言之，我发觉大陆嗰啲检测冚唪唥都系呃人嘅。
嗱，你讲得系冇错噃，尔文。而家广州就发现咗件咁嘅事，原来检测系咁流嘅。有条新闻咧就咁报道出嚟啦。广州市就有条西华路，咁佢中间一分为二，一边咧就系属于越秀区嘅，一边就属于荔湾区嘅。咁荔湾区呢边咧就所有嘅酒楼、快餐店一切嘅铺头都可以堂食，但系越秀区呢边咧，全部啲餐馆酒楼严禁堂食。
喂，咁啊真系好唔公平、啊，一边俾做生意，一边就冇生意做，好鬼阴公啫。
系啊，嗱，越秀区呢边嗰啲餐馆老板就兴过火炭，哇，望过对面马路啫，生意兴隆，人头涌涌啊，爆晒棚。啊！呢边越秀区嗰啲想食嘢，冚唪唥过马路去嗰边食，冇理由啲病毒只差一步之遥就识得分界线，走晒去越秀区，就唔去荔湾区。
嗱，嗰日我睇到个视频啊，真系好讽刺嘅。喺广州有一个地方，足足有几万人逼埋一齐喺度检查核酸，有人就话：，唉，咁多人逼埋一齐，好容易感染噶。旁边有个大伯就话：，你哋定啦。就是因为你们这么多人逼在一起，那些病毒不敢入来的。
唉，你都傻的，人家说啊，病毒是有党性啊，他不是不敢入来，是党命令他们不可以乱入。你想想，平时你们人与人之间有三四米距离，他都说你们是密切接触者，绿码就变成黄码，甚至变成红码，有些距离啊，没来公那么远。佢都话你系时空伴随者，嗰啲都要立即居家隔离。但系而家要做核酸检测，搞到人逼人，呢啲就唔算系密切接触者，又唔系时空伴随者，呢啲就系大陆政府嘅谬论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不再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节目系由尔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一触即发，南北韩大规模出动战机，美国出手啦。大陆各界名人劲运，有啲走唔甩。科技业放缓，推特或裁员一半，苹果、亚马逊冻结招聘。需求下滑，国际晶片制造商发现产能过剩。起价$7,800万，马斯克订购世界最大私人飞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一，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朝鲜近期军事动作非常频繁，让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急剧升温。4号韩国80架军机升空，因应朝鲜出动的180架战机。美国则计划在朝鲜半岛周边部署更多架可携带核武的战机， 并再次强调朝鲜如果核攻击将导致金氏政权的灭亡。专家分析，如果朝鲜金氏机攻击，美国亦可能使用核武回应朝鲜。韩国联合参谋本部4号宣布，军方发现180多条朝鲜军机的飞行轨迹，军机享有韩国划定的战术行动线以北领土和东西方海域等多地行动，期间还实施空对地射击。韩国空军亦紧急出动了包含 F-35A 在内的大约80架军机升空因应，并通过后勤支援及防空战力确保全面的应对状态。而当前正在参加美韩军演的240多架美韩战机仍会按照计划进行演训，维持戒备。朝鲜近日频繁的大量试射导弹，两日前朝鲜发射了一枚导弹首次落入韩国领海附近。韩国总统尹锡悦指责朝鲜认同领土侵入，韩国空军出动战机发射三枚地对空导弹回应。近期事件显示，半岛紧张局势显著升高，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汀周四响与韩国国防部长官李宗硕会晤时强调，任何针对美国或其盟国和伙伴的核攻击，包括使用非战略核武器，都是不可接受的，将导致金氏政权的灭亡。而美国五角大楼在上周发布的国防战略中亦使用了类似的措辞。美国政府还计划在朝鲜半岛周边部署更多的可携带核武的战机，加强阻吓力。李宗硕说，美国透过在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增加部署频率和密集度，达到相当于常态部署的程度，来回应平壤的挑衅。奥斯汀强调，五角大楼不会在驻韩美军基地新增常态部署可携带核武战略资产，但是会定期进出。他指出，美国近日重新在韩国部署可携带核武的第五代战斗机，李根浩航母打击群最近亦五年来首次访问韩国，亦释放相当强烈信号。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说，这项警告不意味着新政策，但是比过去华府首尔的警告明确得多，这是在提高延伸核了。核武动态评估报告内容亦显示，如果朝鲜在美国与一大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时伺机攻击，美国亦可能使用核武回应朝鲜。中共二十大后，大陆各界名人移民走佬的消息广传，但亦有走得慢的名人被管控出不到去。舆论认为，名人纷纷走佬是因为不看好中共治下的中国前景，他们的离开必将带动文革后第四次移民大潮。2022年名人已孕或将孕的消息引发关注，网络热传移民的名人有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大陆著名舞者金星、曾在中国最红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担任嘉宾的乐嘉，盛传中国名导演张艺谋冯小刚亦运去了美国，冯小刚则否认移民。中国地产界女首富袁龙湖集团董事会主席吴亚军日前辞职，导致龙湖集团股价暴跌，隔日吴亚军赴美新闻见报。网传京东集团的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亦准备润立，近日有网友在美国商场见到了刘强东，亦有传言说刘强东以 5.6 亿元拍下了意大利的一处别墅。2019年至今，刘强东至少已经辞任298家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股东等职位。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起至今，刘强东减持股份合计套现超过640亿元人民币。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发文提到，中国大润潮，房地产大亨纷纷跳船，选择走佬的越来越多，但亦越来越困难。他说，除了吴亚军，最早走到美国的是潘石屹夫妇，老板走了，苏豪中国的股价从 4.78 跌到 1.13 港元。再来亦是中国首富榜上的碧桂园杨国强、杨慧妍父女，账上负债2兆港元的碧桂园几乎只剩下一个壳，现在他们父女亦在大润潮的榜单上。谢金河表示，还有股票停牌的世茂房地产的许荣茂、富力的李思廉亦走了，没走的好像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可能是走不掉了。 江苏南京零售业人士许静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话，最近好多行业嘅大佬们对前景感到悲观，打算离开中国，但为时已晚。佢哋而家因为欠咗好多钱，响国家管控名单上面，负债咁高，尤其呢啲房地产老板、苏宁电器老板都系响国家管控名单上，冇咁容易出境。王光裕出境更难，因为佢有坐监嘅案底。谢金河话，大多数地产大亨都唔系从经营获利，而是透过良好的政商关系向银行搬钱，借得越多企业滚得越大，拿到的钱再回到海外，这个大洞先是王健林被堵住，现在许家印被看管还债，他们该冧的冧只是在清理资产而已，现在看来企业快顶不住了，选择走佬的越来越多，但亦越来越困难。此前有投资移民咨询公司曾预计，2022年将有约1万名资产过百万美金的中国富豪移出中国，人均带走大约480万美元，总计会从中国搬出480亿美元，仅次于俄罗斯的人员流失量，在全球排第二。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总数约为7000万人。分析认为，随着中共极端的疫情管控以及二十大后，民间认为中国可能将重回文革时代，导致中国大陆第四波移民潮来临。近期几家科技巨头宣布裁员或冻结招聘，显示科技行业的放缓变得更加明显。推特公司从4号起开始裁员，亚马逊表示已暂停招聘新员工，苹果则冻结了几乎所有业务部门的招聘。根据法新社睇到的推特内部信件，自美国加州时间4号上班时间起，推特员工将透过电子邮件得知是不是能够保住饭碗。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报道，推特7500名员工中约有一半将被开除。全球首富马斯克10月底完成推特收购案后，立即解散了董事会，并开除了执行长等高阶主管。推特员工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开始分发一份裁员指南，上面有关如何处理被解雇的建议。推特3号发送电邮请员工结束工作回家，4号再到公司上班。这封电邮提到，为了让推特走上稳健道路，我们将经历减少公司全球员工的艰难程序。同时，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亚马逊周四宣布，因宏观经济前景恶化，公司已经决定暂停招聘新的员工。亚马逊预计今年假日季度的增长将创下历史最慢速度。年初至今，亚马逊的股价已经累计下跌超过 45%， 市值蒸发超过7000亿美元。财报仲显示，直至今年9月底，亚马逊在全球有 154.4 万名员工，同比增幅只有 6%。 另外，苹果内部人士透露，苹果已经冻结了几乎所有业务部门的招聘，可能持续几个月，最长可能会到明年9月。苹果未来一段时间招聘的只有零售业务部门，这一部门需要季节性增加员工，以应对零售店流量大的假日购物季。苹果在全球的全职员工大约有 16.4 万名。在2020年疫情初期，全球范围普遍出现了电子产品需求暴增的局面，导致半导体产业迅速扩张。但近期晶片公司高管宣布，目前的库存水平居高不下，很多产业转暂停招聘并削减成本。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表示，包括高通、英特尔等企业都宣布了削减支出的计划。高通承认，目前国际领域出现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局面，晶片产业从早前的供应短缺转为需求下降。高通承认，在往年电子产品制造商会在节日季节之前囤积晶片，但是今年这种现象没有出现，可见环境的动荡与变化。预计晶片储量过剩的情况还需要几个季度才能够解决。高通预计国际市场的疲软情况将持续到明年9月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行业巨头开始准备过冬。美光科技公司将当前财年的资本支出计划减少了 30%。英特尔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下调了20亿美元至250亿美元。 台积电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下调了 10%。行业指出，晶片需求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在高通胀的环境下减少了对电子产品的消费，造成制造商的库存积压。这个问题亦传导给晶片商，加剧了国际晶片产能过剩的局面。美国媒体商业内幕2号报道，拥有4架私人飞机的世界首富马斯克已经落单购买了一架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公务机湾流 G78 是湾流最新的喷气式飞机之一，最多可容纳19名乘客，亦是世界上最大的特制私人飞机。这架飞机预计将在2023年初交付给马斯克，但是亦有可能延期3到6个月，因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审查该飞机的软件。 G78 的起售价为7800万美元，约合 5.7 亿元人民币。它的运营成本亦很高，平均飞行1小时的成本在 6.3 万美元。它的最大航程大约是14000公里，可以从新加坡直飞旧金山。它的最大飞行速度略低于音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美国 FCC 委员公开影片感谢台湾，并且以正式国名中华民国称呼。胡锦涛真是出事？学者说习近平要清洗的目标在这里。内蒙清零悲剧，母坠楼，女求救，物业管理仍然不开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6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2号至4号正式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在结束访问行程之后，5号在推特发文，特别以正式国名中华民国来称呼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指，咁凸显了今次访问的官方式和对等色彩。根据卡尔在推特发表的访问台湾影片，可以见到他和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一起参观访问新竹科学园区、外交部和数码发展部的现场相片。卡尔在影片中说，我很荣幸能够成为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更要感谢同行的中华民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他们的热情邀请和款待。值得关注的是，卡尔在推文里面一直都是使用台湾的正式国名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和台湾 Taiwan， 用来对焦共产中国 Communist China。 影片里面还大方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图样的表情符号，来展现自己对台湾的支持。而在这则推文的下面，很多西方网民留言表示支持。有人说希望有一日中国亦都能够好似台湾一样自由。另外，卡尔在影片仲强调，继续保有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半导体产业至关重要。自由时报报道说，卡尔日前亦都透过新闻稿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而且充满活力的灯塔，他们距离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不够100英里的距离。还提到台湾的历史性转变，是所有专制政权镇压的人民树立鼓舞人心的希望。并且表示，中华民国的成功是台湾人民坚定创业精神所建立和造就而成的。本台较早前曾经有分析判断，胡锦涛在20大被强行带走这件事会成为反习派系对付习近平的弹药，风波不会很快结束。果然在11月4号出现一个令人吓一跳的传言，说胡锦涛被定性可能要出事了。网上传出的一份盛世良的聊天记录，盛世良是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莫斯科分社员副社长，他在聊天记录说，胡锦涛基本上已经被定性为分裂党，破坏两个确立的两个维护，干扰20大会议，他要被从重处理。处理过程会牵扯团派众多人马， 会有一大批人被审查、被关押。盛世良话，胡锦涛会成为中共建国之后又一大冤案，胡锦涛会成为第二个赵子阳。这个比喻一下就提升了外界对胡锦涛的同情度。而赵子阳曾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在六四学潮期间反对戒严和军队镇压，他被软禁是因为在政治路线和中共高层有分歧。而胡锦涛即使传言是真的，亦都只不过是在利益分配方面和习近平不同，胡锦涛和赵子阳不能够相提并论。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就曾经向美国之音表示，胡锦涛不是胡耀邦，胡锦涛在执政和从政的生涯手上染了血，公众只是基于人性对胡锦涛报以同情。对于胡锦涛被定性的传言，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在节目中判断话，那是一个假消息，理由有三个。一是中共已经宣布胡锦涛在二十大被带走是因为身体出现问题，所以不是很大可能现在再反口说胡锦涛是因为政治原因离场。第二，习近平虽然是要搞政治清洗，但是目标应该是政敌，而团派已经过气，很难对习近平构成威胁，只有掌握枪杆子、刀把子和钱袋子才能够对习近平有实质性威胁。第三，习近平如果要处理，一定先处理江泽民、曾庆红，团派没有政变团队，但是江派就有，而且真是曾经真刀真枪打过。加上二十大之前习下理上的传言就是他们两个人搞出来的。中共清零政策底下悲剧频频传出，根据网上传出的影片等资料显示，11月4号晚内蒙古呼和浩特兴光 A4 区的一位女士坠楼之后，她的女儿在楼下声嘶力竭求救，请求开门救她妈妈，但是因为疫情封控，当地物业管理人员不单止不开门，就连灯都不开。这名女子又在业主微信群组喊着说，快点帮我打开门，将大院的门打开，求下你们将门打开，请你们将门打开，我求下你们了，我求下你们了。在录音就能够听到这个女仔的撞门声。小区业主亦都在微信群组发出请求，主动要求去帮这对母女，但是这些业主就因为封控无法出门。有业主在群组里面请大家将屋企的灯、手机的电筒打开帮助照明。有知情网友披露，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两母女的核酸检测转阴性之后回家，发现屋企被洗劫一空，消毒队伍将物品都掉晒，她妈妈万念俱灰底下跳楼。5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通报话，4号晚6点10分接到报警话，新城区北行街的兴光 A9 小区有一名女子坠楼，经120急救医生在现场确认，坠楼女子已经死亡，死者姓王，55岁，和29岁的女一起居住，患有焦虑障碍，由12楼屋企坠楼。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有人说精神类病一次又一次成为替死鬼，还有人说这一则通报看不到一丝人情味，就好像死的只不过是一只蝼蚁。隔着铁门的喊声，内蒙古的官老爷听不到的。海外网民亦都愤怒表示，慷慨激昂说要打台湾、打日本，但是现实中就连一道门都打不开。这个哀号为了他自己，亦都是为了所有囚笼里面的中国人。郑州官方在11月1号宣称解封，但是有居民就爆料，官方所讲的解封只是为了应付领导的检查，实际上很多小区仍然是封控紧。有人还说，当地官方为了营造繁华景象，竟然以每人100元的酬劳请临时演员去餐馆吃饭。郑州当局在通报说，调整管控区域，有秩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由11月1号下午4点起解除原有管控区域，也都跟着发表影片宣布当地解除封锁，还采访了一些商户。不过河南顶端新闻就报道说，郑州很多小区没有解封消息，还有个别小区要求居民被问到的时候要强调小区已经解封。相关解封消息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大量当地网民在微博留言说，根本就没有解封，只是被他们出去买了一日餸，之后又封返。还有人爆料说，自己收到邀请到领导视察的路线餐馆吃饭，一日有100元的临时演员费。郑州居民陈女士向香港01表示，自己所住的小区已经在11月1号解封，但是仍然不能够出小区，只能够买餸。陈女士说，不算真是解封，随时还会再封控。她还证实，当地政府的确是请人做戏。郑州微信群组传出招募消息，说要找人配合领导视察，到视察路线餐馆吃饭，有100元可以拿。11月3号，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说郑州有3899个小区已经解封。郑州还将会成立20个督导组督导小区，将会对符合解封条件但是未解封的小区进行调查，严肃处理负责人。想不到大量当地网友在直播平台弹字幕洗版，怒斥官方讲大话是骗子，负面评论很快就充斥整个直播平台，因此直播评论功能很快亦都被停止。日前网络疯传的聊天截图显示，共青团安徽省委旗下的安徽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女副秘书长吴芳焕在几百人的大群组指名道姓爆出自己和11个男领导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目前已经辞去安徽团省委工作。网民就纷纷根据爆料的名字追查，有人发现这11个人当中包括多名企业家和官员。随着事态持续发展，11月4号晚，安徽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发出声明，说近日我们关注到网上出现有关本会工作人员吴某在部分微信群组发表关于个人生活的相关言论，本会高度重视，已经成立工作组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本会在1988年成立，现时是独立法人社会组织。吴某女1987年出生，是本会的工作人员，目前吴某已经停职，正在配合了解调查。有推特网友感叹话，体制内的女性向上爬，代价就是变公交车。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兰州3岁儿童因为疫情管控耽误抢救死亡一事，令不少中国人愤怒，睇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11月4号，一位化名世事吊诡的兰州大学生在海外退党网发表长篇文章，声明退出中共党员组织。他表示，今次的兰州疫情令他彻底看清中共的真面目，好像兰州文理学院感染了3-4千人，依旧是零新增，整个互联网都是严密的舆论审查，不准许任何政治不正确的声音出现。他指出，新冠可能杀不死人，但是那个3岁小孩就是被中共邪恶的体制监生害死的，都是中共该死的清零制度。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幽灵四处游荡，3年前他们不承认疫情来了，3年后的今日他们不承认疫情走了，这3年几多无辜的百姓被当成犯人一样运起来。共产党就是流民土匪恶霸的综合体，肆意践踏人民的权利。世事吊诡话，这样的一个邪恶政党无时无刻都是迫害人民，但是就口口声声话代表人民，真是无耻至极。希望离开中国这个毫无人权的国度，去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由社会。退党保平安，原本自己是一名预备党员，但是以后不会再看党课。老天爷会惩罚这些恶党的人，在天打雷劈的时候，我怕连累到我，在这里退党，以此声明为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中共面目之后，都选择了三退，远离邪党，解体中共由退党开始。观众朋友，你退了没呢？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